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晚继续系我哋嘅历史专栏。今晚嘅历史专栏咧，我会同大家讲一位我哋华裔女人嘅故事。这位华裔女子呢，亦都是一个奇人，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几亚金那样。她呢有一个名称，就是说从淘金谷到名人堂的华裔奇女子。究竟她是怎样一种奇法呢？我们就从有一条溪，这条溪的名字开始讲起。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水文，公稿的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背景音乐是十岁的小姑娘暖暖的《何日洗客袍》。话说，如果你在地图上看到有一条溪叫做 Polly Creek， Polly 是这条溪的名字， Creek 英文是溪的意思， Polly Creek 就是这条溪的名字了。这条溪呢，是在查克塞门河流域的边界的。溪水从爱达荷州的中部在松山峻岭当中穿过来，直落两千几尺，跟住是涉入了蜿蜒曲折的塞门河。塞门峡谷山高水险，落差是很大的，啲船嚟到呢度只能够系顺流而落，所以呢条河就有咗一个一去不回咁嘅名声。嗱，到今时今日都冇公路可以抵达 Polly Creek， 咁即系话 Polly Creek 呢个地方咧是非常之偏僻的。当作者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禁问，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这条溪流居然有一个这么女性化的名字呢？原来这条溪水呢是得名于 Polly Bemis。 Polly Bemis 是一位女子的姓名，中文呢就叫做柏丽白敏斯。当作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这个是一位中国女人的名字。当他搜索到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这条溪的来源的时候，他真的惊讶于这个女人有什么故事呢？在美国的大地，千家万户，千山万水，为什么这条溪以一个中国女性的名字来命名呢？ 话说在1921年，一个叫做 Eleanor C.C. Patterson 的女性新闻工作者，她租了一条船，沿着塞门河顺流而下，经过了几日在河上面的漂流、暴晒和单调的食物，跟住呢，佢飘落到一个地方，佢非常之惊喜咁样发现喺河边居然系有一座小农庄。更加出乎佢意料嘅系，呢位农庄有一位嚟自于中国嘅女主人，叫做柏丽，即系我哋啱先英文讲嘅 Polly。咁呢位女嘅新闻工作者 Patterson， 佢呢就成为咗第一个访谈柏丽，并且将佢嘅故事介绍俾外界知嘅人。喺1979年嘅时候，一本关于柏丽嘅书出版咗啦。在这本书当中介绍了柏丽在爱达荷州的生活经历，作者就是一位出色的爱达荷的历史学者，我们看到史记上面他的名字叫做 Sister Mary Elfreda Elsonson。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另外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女作家叫做林路德，来到了塞门峡谷，她走访了柏丽白敏斯生活过的 Warren 小镇，还有塞门河边柏丽曾经生活过的农庄那些屋仔，兼且亦都走访了曾经和柏丽接触过的当地人，以及那些人的后代。后来这一位女作家林路德就出版了她自己称为是传记小说的著作，叫做《千金》。后来这一本《千金》就被翻译成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这本书里面讲述的故事呢，还被拍成同名的电影。那通过书籍和电影，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柏丽这个名字，即是 Polly。 这些都令到柏丽成为爱达荷州甚至美国西北部最著名的华裔女人。柏丽的故事出现在书籍、电影、儿童读物，甚至在教材当中。只不过啲人到依家都唔知道柏丽嘅中文名，亦都唔知道佢喺中国边个地方出生嘅。甚至连佢嘅出生年月日呢都有两个版本。一个呢就话佢係1849年出世㗎。一个呢话佢係1853年出世㗎。咁呢一篇史记作者呢，佢係根据历史资料为基础，主要介绍柏丽佢传奇性嘅经历， 佢嘅勤劳、善良、乐观同埋坚韧。咁呢一篇史记咧，就唔会对细节进行详细嘅考证啦。嗱，根据作者抄翻出嚟嘅资料咧，我哋知道柏丽喺北方嘅，即系中国北方嘅一个农民屋企喺嗰度出世嘅。至于具体嘅地点咧，系冇揾到。喺史记上边只系记录柏丽出生嘅地方系某一条河流嘅上游。据知道嗰度咧生活非常之艰难，啲贼非常之多。喺文献当中咧记载佢嘅原来嘅名咧，嗱有个音嘅，音亦叫做 La Luna Toy。咁我点样都冇办法将 La Luna Toy 呢个音套喺我哋依家嘅任何嘅姓或者系名度啦。咁当地系年年灾旱，令到佢屋企越嚟越艰难。佢爸爸咧为咗救全家，就不得不将佢卖咗。卖咗佢攞咗几多钱呢？原来不是换钱的，是换取下一个季度用来种地种耕在这方面的种子。那究竟是种水稻呢，种高粱呢，还是种菜啊、农作物、其他的水果啊，这样呢，这里都没有记载了。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先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关于柏丽的故事。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今晚嘅传记，关于柏丽嘅人生同淘金谷到名人堂。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水文，公稿系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背景音乐咧，要多谢呢一位10岁嘅小妹妹暖暖，何日洗客铺，希望大家中意。上一节我哋讲到柏丽嘅出生地，应该系喺中国北方嘅一个农民屋企，具体地址咧就冇办法揾到啦。在他的历史资料当中呢，亦都没有记载他在中国生活的具体记录。柏丽他自己呢都接受过几次的访谈，对于他自己是怎样移民来到美国呢，那他自己几次的访谈呢都是不同样的。他也提到过他去到上海，在上海来美国的，但是呢他也都 在一次访谈当中，他说他来到美国之后呢，被一个老女人用$2,500就卖了出去的。他也说曾经在波特兰那里坐船，由哥伦比亚河逆流而上，最后在1872年的时候，跟着一班马帮来到了爱达荷州的金矿营，那时叫做 Warrens， 现在就是叫做 Warren 了，没了后面那些后绝了。据他介绍呢，他的买主是一家华人开的沙龙老板，叫做 Hong King， 是 H-O-N-G Hong K-I-N-G King。 在那里呢，人就开始叫他做柏礼。当时美国的西部的镇仔，在那里的沙龙呢，通常是有几种功能的，一是就酒馆，一是就赌场，或者是妓院，或者是一些娱乐场所，甚至是一些枪手聚集的地方。柏丽呢，是一位身材娇小、相貌十分之秀丽的女仔。咁收尾啲人呢，估佢好可能系作为妓女咁样去买卖嘅。之但系喺绝大多数后来接受采访嘅人的说话呢，说他从来都没有做过妓女，而是当时买他那个沙龙老板呢，自己一个人占有了他。那即使某一些人认为他曾经从事过女人最古老的职业，但是呢，当他们谈到柏丽的时候呢，对他的描述、对他的用语都是相当于尊敬的。据说他在沙龙里面是负责接待侍应这些工作，但是也都时不时陪下客人玩牌啊、跳舞啊。这样我们知道 Warren 那个地方是有很多华工在那里做矿工，只不过呢，这些华人啊，大部分都是从广东去的，讲的自然是广东的方言。虽然大家都是华人，只不过这班来自广东的华人矿工和来自于北方的柏丽根本是没有办法交流沟通，所以呢，他们都没什么来往。在柏丽在这个沙龙任职的期间呢，他又认识了另一家沙龙的老板，叫做 Charlie Beamans。咁呢一位 Charlie Beamans 系一位西人嚟嘅，原来咧佢系住喺康涅狄格州，原本系一位做首饰嘅手艺人。佢收尾随住佢嘅爸爸嚟到 Warren 淘金，咁据说佢嘅爸爸淘金系非常之成功。在 Warren 这个地方最富有的产业就是以他爸爸的名字来命名的。这 位 Charlie 呢好鍾意音樂，識得拉琴，但係佢係身子冇咁強壯，唔似得做礦工嗰種人嘅身板，甚至乎係有啲懶散邋遢，對體力勞動呢係唔感興趣嘅。壽美呢喺1870年到1880年期間，以開沙龍為生。咁呢一位 Charlie， 佢自己係一位好出色嘅賭徒，同時佢亦都以賭得誠實而聞名，即係話願賭服輸嗰種啦。據講咧 ，Charlie 係好夠膽嘅，而且係打得一手好槍法。啲白人咧好多喺佢嘅沙龍度鬧事，但係佢本身係白人呢個身份咧，通常能夠鎮得住呢班鬧事嘅人。Charlie 咧對柏麗係一見鍾情嘅。柏麗喺沙龍當中，時不時都會遇到啲醉酒佬揾佢麻煩。喺呢個時候 ，Charlie 通常企出嚟保護佢。有時候柏麗就直接走去佢嗰度匿埋。嗱，喺當地有一種流傳嘅說法話，柏麗咧是朴克的新娘。那 Charlie 当时是用自己的住所和现金做赌注，跟康卿对赌，赌什么呢？就赌柏麗了。那听说呢，当时 Charlie 还拿了些金条加上去做赌注。咁究竟系乜嘢形式嘅赌博呢？度就冇记载啦。咁收尾咧，这个 Charlie 就系赢咗呢一场赌局，咁就赢咗柏麗，就将佢赎咗身，还佢自由。咁呢一段故事咧，系冇乜嘢可靠嘅证据，但系事实上咧。1880年的时候，柏麗已经离开了沙龙，跟 Charlie 同居。因为根据188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柏麗的职业是女管家，婚姻状态是寡居。这个证据表明她自己自认是康卿的妾室，但是没有做过妓女。在西部矿城中的女管家的职务呢，通常都是管理一个提供食宿的客舍，即是现在的旅馆。当时这种客舍呢，通常是给那些单身寡仔，比如啲華工啦，或者啲愛爾蘭人啦，等佢哋喺度有地方食飯同埋休息噶。柏麗咧係經濟獨立，自己經營客舍同埋洗衣房。嗱，我哋揾到嘅資料發現，是冇人教过柏麗的厨艺，佢咧系靠住一路睇住人点样做嘢煮饭，咁样学识咗煮饭，并且养成咗一手好厨艺噶。嗱，佢啊曾经非常之自豪咁样回忆俾采访佢的记者。他说曾经有住客 抱怨啲咖啡味道唔好。咁啊，第二日朝早咧，佢又举住一把厨房嘅刀，走入去餐厅问啲客人。佢话：边个话我啲咖啡唔好饮啊？咁呢种嘅作风咧，我哋可以睇到柏丽个性格系非常之男人头，比较强悍噶。柏丽嘅住客咧，其实唔系全部都系矿工，偶尔亦都有包括政府测量员啦、邮递员啦呢啲咁嘅人。在他的住客当中，后来很多人都成为了他终生的朋友。本来柏丽在那里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一点，但是他自己管理这个客舍和经营洗衣房，日子过得都还可以。点知在1887年五月份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呢令到他同他同居的 Charlie 差点死了。是什么事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讲述。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了，短暂的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关于拉鲁柏丽这一位从淘金谷到名人堂的怀瑞奇女子的故事。多谢作者水文和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多谢十岁的小妹妹暖暖的何日洗客铺。刚才讲到柏丽在1887年的五月经历了一场灾难，是什么呢？原来在那一年的五月， Charlie 的屋企被火烧到片瓦无存，他在里面的所有财产家私什么都没得整。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没办法， Charlie 筹钱就又起了一间屋。根据史记的记载呢，在1889年，Charlie 担任了当地的副治安官，但是那一年的九月，因为他卷入了一场由赌博而引起的枪战，在枪战当中有一粒子弹打中了 Charlie， 那粒子弹呢就打印他块面的颧骨上面，将颧骨打到粉碎。当时我们知道 Warren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离 Warren 最近的医生呢是在几十英里之外，那阵时是没有车的，出行最巴闭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了。 没办法了，等到医生骑马来到看 Charlie 的时候呢， Charlie 看上去就来断气，是奄奄一息的状态。咁医生当然啦，亦都尽咗佢最大嘅努力，喺佢块面嘅颧骨周围咧揾弹片。咁努力咗大半日，就揾到半个弹片同埋好多片已经碎咗嘅骨头。咁用钳仔好小心咁样清咗出嚟。在这个时候，医生都认为 Charlie 的状态呢没办法继续去支持他的手术，亦都担心子弹入面的铅会造成 Charlie 血液中毒，这样的话呢 Charlie 迟早是没命的。无可奈何， Charlie 都只能够是认命了。但是送走了医生之后呢，柏黎是坚决不放弃，他居然用自己勾花边的勾针继续在 Charlie 的伤口里面清理，甚至他自己摘了一些草药将它捣烂之后呢，就帮 Charlie 敷上去。敷了一剂草药之后呢， Charlie 的感觉非常之好。跟着柏黎就坚持下去，日日跟他敷新的草药。几个礼拜之后呢， Charlie 居然神奇咁样坐起身，佢甚至可以自己着衫。嗱，呢个真系奇迹嚟嘅。喺当时嘅医疗水平同埋 Charlie 佢受伤嘅程度呢，可以以呢种嘅情形在几个礼拜之后展现在世人面前，令到他的朋友非常之惊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得益于柏黎的悉心照顾。之后柏黎继续很耐心地到处帮 Charlie 去找弹片。为什么说到处呢？因为当时 Charlie 中了这一枪的时候，弹片是周围飞的。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些状态不是那么好。在柏黎的坚持之下，终于找到了最后一片陷在佢条颈后边嘅子弹碎片，跟住你估下点啊啦？柏黎啊，居然用剃刀将佢后面即条颈后面嘅肌肤割开，用佢嘅钩花针就将呢个碎片咁样钩咗出嚟。咁慢慢喺草药嘅敷疗之下咧 ，Charlie 居然系奇迹咁样康复咗啦。嗱，喺同一年入边，根据史记我哋揾到嘅资料咧，喺 Warren 系仲有另一位女人嘅，不过呢个女人咧就系、是。在同一年过了身，即是1889年。咁从此之后呢，一路去到1942年 柏丽去到波士观光的时候，他才再一次见到中国女人。在这段时间里面，柏丽是唯一一个中国女人生活在 Warren。在1892年通过了有一个法案叫做 Gary。 这个 Gary 法案呢，是要求所有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随身要携带政府发的身份证，如果不是呢就会递解出境。Charlie 和柏丽都知道柏丽是被走私入境的，虽然他们两个已经同居多年，他们觉得这个同居呢不是一个很稳阵的办法去保障柏丽的身份。他们想到只有是结婚才令到柏丽获得合法的身份。于是在1894年的8月13日，在 Warren 这个地方呢，他们两个登记结婚。结婚证书上面柏丽的名字就叫做 Polly Nathoy。Polly 呢就是柏丽啦，是不是？那 Nathoy 呢就是他原先在中国那个姓的读音。跟很多西部其他州一样，爱达荷州呢亦都禁止白人和其他族裔通婚的。但是1894年实行的法律上面呢，他指明说不可以和白人通婚的族裔当中呢并没有包括华人。而主持婚礼的白人法官，他本身就娶了一个印第安女人，所以呢他是特别理解 Charlie 和柏丽的婚姻。后来到了1921年这个州法的改变，他们将蒙古人种，即是我们华人亚洲人，加入去不可以和白人通婚的范围之内。但是那时候呢，柏丽早已经在塞门河边做了20多年的 Beamans 太太了，所以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去找他们的麻烦。我的手头上面呢有作者在史记上面找到柏丽的一张照片，他这张照片是结婚照片来的。后来这张照片的截图也都成为他身份证上面的照片。在这张照片当中，柏丽是坐在这里的，他的衣服呢是当时的装束，下面是裙，上面呢是束腰的一套衣服，袖口有花边，领呢是企领，他束腰下面呢有小小的下摆盖住他下面那条半截裙。在相片当中，柏丽将所有的头发向后梳，看下去她的样子很端庄。那好了，时间来到了1896年的5月了。那一年呢， 拍例就惹咗啲麻烦。咩麻烦呢？当时喺爱达荷嘅其他人，总共有50位嘅华人呢，见埋拍例一齐被拉咗。起因是说他们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证明。那这一件案件收尾是怎样收场呢？我们休息一阵间，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跟大家讲的继续是历史故事，拉路帕黎，从淘金谷到名人堂的奇女史。这篇史记作者是水敏，公稿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而我们听紧的背景音乐呢，作者是一位10岁的小妹妹暖暖。她这首乐曲叫做《何日洗客谱》A Long Way From Home。 刚才我们讲到，在1896年的5月，帕丽惹了一些麻烦，是因为他和另外50名的爱达荷州华人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证明，就被拉了出来。当时呢，成为一件案件，由法官去审理。主审这件案的是当时联邦的巡回法官，是爱达荷区的法官。50位的华人呢，当时都有请律师的。他们请的是同一位律师。这一位律师帮他们辩护，说在1895年的冬天，因为大雪封锁了深山中的矿城和外界的通道，虽然春天落了雨，雪融了，但是呢，入去入面矿城的路呢，都还是不可以通行。因为这个原因，负责办理有关手续的政府官员一直都没有办法按照原先定下的计划进山讲述这个法律的执行。所以这些华人就没有办法及时登记到居住身份证。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造成他们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证，律师说不是他们的过错，所以不应该视为犯罪。 咁当时法律要求华人喺呢度攞到居住身份证咧，必须系有白人去做证。于是柏黎就揾咗一位白人同佢做证。咁呢一位白人话，柏黎系一个和平守法嘅 China man， 喺爱达荷州从事洗衣业已经有10年，从来都冇触犯过法律。咁当时审理嘅法官接受咗辩方嘅证据，判定所有嘅华人冇罪。根据呢一个判决，当时政府就同佢哋每个人都补发咗居住嘅身份证，咁从而令到我哋今日睇翻呢啲史记资料嘅时候咧，睇到上面嘅记载，即系喺1896年嘅时候，柏黎系47岁。好啦，咁我哋讲翻呢位 Charlie 同柏黎结咗婚之后咧，柏黎就跟咗 Charlie 嘅姓 Beamons， 即中文嘅白敏斯。婚后嘅白敏斯夫妇喺 Warren 镇登记咗一块矿产。咁呢块矿产咧系喺镇外边嘅郊区嘅，收尾咧又喺离开 Warren 17英里嘅塞门河南岸圈咗一块2英亩大嘅地，喺嗰度佢哋起咗一间2层嘅 single house。即独立嘅别墅喺嗰度住咗落嚟。嗱，嗰个时候啊，爱达荷州嘅法律系俾华人拥有矿产，但系唔可以有住家地产嘅，系咪好奇特咧？咁因为佢哋夫妇嘅名下。共同的名下咧係有一處礦產，咁即係話柏麗雖然佢嘅住家嗰度冇產權，但係佢喺鎮外嘅礦產咧係有佢名下嘅，係喺佢名下嘅。咁呢種情況就保障咗柏麗可以合法咁喺美國喺愛。达荷州住落嚟，喺嗰个时候，每年嘅春天 ，Charlie 同埋柏黎都会去矿地度做下嘢，咁样表示佢哋仍然喺度继续开矿。呢种形式系同政府表明。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维持这个矿产权的。柏黎是一位非常之勤劳的人，他在山坡上面开辟果园，种些果树，有梨树、樱桃树、李树、栗子树，兼且佢亦都种葡萄、西瓜、士多啤梨啦，或者系黑莓啦，咁呢啲果树噶。喺佢间屋周围，佢都有养牛、养马、养鸡、养鸭。根据我哋睇到嘅资料咧，佢当时仲养过一群雀仔。是一斗雀仔知更鸟的，咁甚至仲养过一只成咗孤儿的美洲狮 他在他的屋周围开垦荒地，建成了一个大菜园，在里面种菜、种瓜、种薯仔、种粟米，甚至还种了一些草药。在他们家Charlie 和柏丽都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柏丽就负责在菜园里面除草，那 Charlie 呢在屋企会对住柏丽，向住他们的菜园在那里拉琴。 Charlie 看来是一个很有情趣的男人，平时呢他见到蚂蚁成群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很雀跃地跑过去观察蚂蚁，甚至他叫柏丽一起过来看蚂蚁。当然了，柏丽也都叫他，你不要那么懒啊，学下蚂蚁那么勤劳做下嘢啦。咁喺呢个时候咧 ，Charlie 都通常好听柏丽嘅说话。佢喺屋企做嘅嘢唔多，但系咧，将啲木柴搬到去屋企入边，用嚟喺个壁炉度烧火取暖，呢啲咁嘅轻工啊 ，Charlie 系好乐意做嘅。除此之外呢， Charlie 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他们自己农庄生产的蔬菜水果拿去 Warren 镇上面买，同时他也都会打理沙龙的生意，间唔中呢亦都受到人哋嘅邀请去到舞会帮人伴奏。而柏丽系好鍾意佢喺河边嘅生活，佢亦都系钓鱼嘅能手。据讲呢，佢每日晏昼三点钟到呢都会准时去到河边钓鱼，仲经常同 Charlie 一齐出去打猎。嗱，唔好睇柏丽嘅人咁娇小，佢嘅眼力系非常之好嘅。喺打猎嘅时候咧，佢同 Charlie 真系互相配合。柏丽负责发现狩猎嘅对象，即系啲猎物。而 Charlie 咧，我哋前面都提过。他的槍法非常之好，瑪麗負責發現獵物， Charlie 呢當然負責射擊了，因此他們的打獵呢通常都是滿載而歸。而他們兩夫婦是非常之好客，天氣好的時候呢经常有从镇到到他们河边来探他们的朋友，有时候也都在他们家里赌几铺才走的。在史记里面呢写着，柏丽通常都会在这些朋友回去镇里面的时候呢送些蔬菜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做的糕点给这些朋友回家的。那我们都知道 Charlie 和柏丽是住在河边的，那很多朋友或者是过路客要过河的时候， Charlie 通常都用船送他们过河，但是从来都不收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屋企很快就成了一个方便的小道口了。慢慢地，他们的好名声就在这一带传播开来。有时候有其他的船 带住啲游客喺佢哋呢条河边经过嘅时候咧，船长都好中意将啲游客带到佢屋企坐下，享受喺船上食唔到嘅新鲜水果蔬菜。同时佢哋亦都好享受珀丽嘅热情周到，兼且珀丽系一个幽默机敏嘅人。咁同珀丽倾偈咧，令到大家都非常之愉快。咁好啦，今晚嘅节目因为时间嘅关系咧，关于珀丽嘅故事我哋暂停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继续拉路珀丽，从淘金谷到名人堂嘅奇女子。下个礼拜我哋再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